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轻松的跟大家聊聊天文话题。那最近这一系列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天文新知的部分。那之前呢，有提到这个比较特别的系外行星哦。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到底已经发现了多少系外行星？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找到这个系外行星？那在系外行星当中呢，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陆陆续续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最近这一阵子呢，会准备一系列跟这个系外行星有关的话题哦。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有聊到一个很特别的巨气体行星，它存在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可是它却在那里，对，挑战现有的理论呐、啊。吼，好，所以呢，跟系外行星有关的话题，其实这几年很夯，因为大家都也是一边在找系外行星，一边也在想有没有可能跟外星的生命打招呼啊，也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人类移居的第二颗地球啊，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对于系外行星的找寻，科学家一直都是非常的积极。那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跟系外行星有关的话题。
是，人类自从在找系外行星以来，当然找到很多非常特别的啦，那我们就挑几颗就是很特别的，在这个历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回想一下啊，那其实系外行星从什么时候开始让科学家、天文学家产生兴趣，而且开始去发现它？在1846年，天文学家发现海王星以后啊，其实天文学家、科学家他们就在想，除了我们太阳系的太阳旁边一些行星以外，那别的恒星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些行星存在？从1846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了。1855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啊，在印度有个天文台，叫做马德拉斯天文台，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做 William Jocko， 就在蛇夫座70，当然是个天体嘛，它是个编号，那位在蛇夫座。那蛇夫座70，它其实是一个双星系统，这个研究人员就观测它，发现。蛇夫座70这个双星系统，这两个双星的轨迹啊不太对劲。理论上两个双星之间会互相影响，但是还有多余的引力在影响着它们的轨道，所以当时候他就觉得有看不到的天体啊，哇，那时候就引起他的兴趣，也引起其他人的兴趣。那时候开始1855年开始，大家就开始在找，除了我们太阳系外面的行星以外，别的天体是不是还有？所以到了1890年。开始就有人宣称他找到系外行星，但是啊，空想，没有实质的证据啊，也没有得到他的证实。到了1950年、1960年，哇，那时候就开始越来越热门，你知道吗？甚至到1988年、1991年，天文学家那时候热衷的程度啊，很像现在一样。一直要到1992年，美国天文学家亚历山大·沃尔兹森。和戴尔佛雷这两个人就在狮子座方向有一颗脉冲星叫做 PSRB1257+12， 这是一个脉冲星的一个代码。当然狮子座是春天的星座嘛，这个方向找到这颗脉冲星。什么叫脉冲星？一颗天体死亡以后，气体就散播在宇宙间去，中心留下一颗白矮星。那如果比较强烈的死亡，爆炸以后没有变黑洞，但是它会变成一颗中子星，直径大概只有20公里，那比太阳还要重哦。那更强烈的，它会一直在那边自转啊，那自转会送出一些脉冲波进来，那被我们观测到。这种天体叫做脉冲星。那脉冲星的英文名字叫 PULSAR。所以我们刚刚念 PSR 就是这几个字的缩写所以以后你看到 PSR 就是脉冲星那刚刚念到 PSRB1257+12 你先不要理那个 B 啊，你先理那个1257，因为我们在天空中标示天体的位置啊，赤经就是地球的经度往天空贴上去啊，假想跟经度一样，那个叫赤经。那如果把地球的纬度啊贴到天球上，那个叫赤纬。 哦，所以你看到天体的标示啊，经度线就叫四经，那纬度线就叫四纬。那天球上的标示四经啊，都是用时分秒来标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这样。那时的下面一个单位叫做分，下面一个单位叫秒。那四纬就是纬度，它都用度分秒来表示。四经一圈360度，就分成24个小时嘛。那一小时360度分成24小时，所以一个小时就15度。
其实我们的节气也是用赤经的时来看，
位置也是一样。对对对对，
哦、对，
1257+2，前面是赤经，后面是赤尾，那12就是12时。15度乘以12，你就大概这个360度里面，大概你就知道哪个位置了。1257就12时57分，那后面的赤尾加 plus 12，就是在北纬，南纬是用负的，北纬是用正的，正12+2就是北纬12度的意思。
了解。
所以这个脉冲星呢 ，PSRB 1257+12，就在赤经12时57分，北纬12度。那 PSR 就是脉冲星的代码。那至于这个 B 呢，其实天体我们在地球上观测它的时候，我们的地轴每一年会退行50角秒，那个叫岁差嘛。一退行以后，天球赤道跟黄道的那个交角会改变。所以你在地球上去看天体，在设定它的位置的时候，当然就标准会不一样。不过在短时间里面呢、1年、2年、3年哦，讲真的，变化没有那么大哈、哦。天文学家在标示天体的位置的时候也不会理他，因为每一年在那边修改天体位置那很麻烦的，但是久了就不行，所以就50年一改。所以刚刚那个 B 的意思啊，是1950年的坐标系统，那隔50年以后，2000年以后就不能用这个1950年的系统、那也不能用 B 这个字了，变成 Z、所以西元2000年以后你看到的坐标全部都 J。当时1992年这两个天文学家看到这颗脉冲星 PSRB1257+12， 现在你用这个名字也可以，但是现在已经换坐标了。这一颗脉冲星又叫做 PSRJ1300+1240， 就这样子。
是他现在的坐标。
对，他现在的坐标是这样。所以这两个坐标、你看到有一颗天体哦，人类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旁边有系外行星，怎么会两个不一样的代码？原因就这样子。PSRB157+12 跟 PSRJ1300+1240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时候这两个人在侍女座看到这个脉冲星的旁边的一颗系外行星以后，很快就被确认了。因为人类第一次，你知道吗？哇，真的被看到了。不过那时候大家有点沮丧，因为脉冲星就是一颗什么，一颗死亡的星星嘛。那你即使旁边发现了系外行星，那个系外行星就是一颗死星在这里啊。那因为这个环境非常的剧烈啊，所以2005年的时候啊，普林斯顿大学的天文学家丘赫内尔他就认为，因为这颗脉冲星爆炸的时候，这个环境实在是太激烈，所以它旁边的系外行星非常有可能已经变成钻石啊。这是丘赫内尔他的看法。那目前 PSR1257+2 啊，现在旁边已经发现了三颗系外行星。1992年的时候看到一颗嘛，对不对？
一颗，
很快被确认。然后后来就陆续又发现两颗，现在有可能还有第四颗哦。目前还在确认。一直到1995年10月6号的时候，日内瓦大学的一个叫麦耶，一个叫做奎若兹，这两个天文学家在飞马座的方向，飞马座是秋天的星座嘛，发现了一颗正常的恒星，我们叫飞马座51号星星。这一颗天体跟我们的太阳非常的类似啊，结果就在飞马座51号星星的旁边，看到了一颗系外行星。哇，那时候媒体真的就很不一样啊，很多媒体的标题很耸动， 创世纪，就给他名叫创世纪、嗯、因为人类终于找到正常的系外行星。
是
麦野跟奎洛兹因为这个发现，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嗯、
目前为止啊，飞马座第五十号行星旁边就只有飞马座第五十一号 B 这个系外行星、
嗯、
再也没有发现了其他的系外行星了、啊
嗯、
所以人类在讲系外行星1992年是个开头，1995年就迈入了康庄大道、
嗯、
真的就迈入了康庄大道。前几天、啊、我去做了一个统计、啊、到今年的5月8号截止、啊、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5338颗的系外行星、
哦，
而且这个系外行星一直在改变，因为很多很多在观测啊，还有 TESS 啊，在天空中观测在找啊，地面上有很多仪器在找啊、
嗯、
可能一颗主恒星旁边有两颗系外行星，有三颗系外行星，有四颗系外行星，现在在别的恒星找到最多系外行星的跟我们一样八颗、
嗯、
有一颗恒星它的代码叫科普勒90，它旁边就有八颗系外行星，跟我们一模一样、
哦、
我们太阳系外面的太阳系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系外太阳系、
嗯、
到这个月的5月8号截止已经找到了4001个的系外太阳系、
哦、就是有一颗恒星然后旁边有一颗以上的系外行星，
没错、
okay、
可能一颗可能两颗可能三颗
可能八颗，
就这样子对，但是所有这些系外太阳系所有这些系外行星全部在我们银河系里面
目前，
对目前、
嗯、
因为前一阵子有天文学家说他们在别的银河系的恒星也看到了系外行星、
嗯、
但是、啊、还没有得到证实，
还要经过多方的确认，
没错、
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4001个系外太阳系5338颗的系外行星全部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
是
那以后可能会有变化，因为现在观测仪器、哦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精准、
嗯、
非常有可能我们银河系外面的星系的恒星有可能也会被发现旁边有系外行星、
嗯、
在天文学家与科学家在找系外行星的过程里面、啊一直到了2007年4月23号的时候又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嗯、
日内瓦天文台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乌德里，他领导了一个团队，他们是利用属于欧洲南方天文台那位在智利的一个天文台叫做拉希拉天文台的望远镜，他们在天秤座的方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系外行星，那这个天秤座的方向、啊、有一颗恒星叫做格利斯581，格利斯是个星表，它是个德国天文学家所做的一个星表，我们叫格利斯星表，581就是这个星表里面的一个恒星，所以581是一个编号啊。那乌德里他所领导的团队啊，就在格利斯581的旁边看到了一颗系外行星，因为之前他们已经看到了一颗系外行星叫格利斯581b， 那后来又看到一颗叫做格利斯581c，那这个格利斯581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格利斯581刚好在格利斯581的四生存圈的边缘，
嗯，
代表格利斯581可能可以让生命生存。
哦，
那格利斯581是一颗红矮星，距离我们地球大概 20.4 光年，位于天秤座哈、啊。
嗯，
那红矮星你本身就看不到嘛，
比较暗。
对，非常暗。那你如果真的想知道它位置的话，它刚好在天秤座的第二亮星贝塔星北方两度的地方，那这个天秤座的第二亮星呢，就贝塔星呢，中文名字叫做低秀士，低秀士是 2.8 等，那葛利斯581这个恒星这个红矮星它的质量是太阳的三分之一，到目前为止葛利斯581旁边已经发现了三颗系外行星，那其中格利斯581c 科学家就认为它刚好在四生存圈，它的质量大概只有地球的 1.5 倍、
嗯、
绕着格利斯581公转一圈13天，那因为它很像地球又在四生存圈、啊、所以科学家就估计格利斯581c 它的温度大概摄氏0到40度， 如果有水的话，它非常可能是液态水。
嗯，
哇，那时候真的很轰动，你知道吗？非常非常轰动，因为2007年4月23日一发现以后，就很快的就公告了。那时候啊，就刊登在一些天文物理期刊里面哦。
嗯，
那一刊登以后啊，当时英国有一家博彩公司啊，叫做威廉希尔博彩公司，他曾经就开了一个赌，跟全世界人赌，你来跟我赌，如果天文学家或科学家真的在地球以外找到外星生命，而且经过英国政府认证真的找到了，那你给我1英镑，我就赔你1000英镑，就这样子。结果他们看到这次报道以后，
封赌盘，
赶快把这个赌，对，把赌盘封了一下，因为他们估计过，如果是真的发现外星生命的话，有生命的话，他们受不了，这样，
赶快停损，
所以就把赌盘给封了。对对对，但是你停了以后，人家还是要抗议啊，因为好好的，为什么停，你知道吗？至少你应该做个反应嘛，做个改变或怎么样。隔了一阵子以后，他又重新开了，因为大家都在抗议嘛，重新开，结果把1:1000改成1:100，
嗯，
所以格力鼠5817那时候很轰动，你知道吗？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系外行星呢、啊。那当然哦，我们除了讲格力鼠5817啊这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插曲以外啊，到目前为止啊，哦，天文学家所找的恒星旁边最多系外行星的，就是科普勒90。
嗯，
那科普勒90就是借由科普勒探测器，它所编出来的星表，嗯，那90就是它的编号嘛。
嗯，
那科普勒探测器啊，如果常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节目里面常听到它嘛，啊，
嗯，
科普勒探测器是2009年3月7日美国太空总署发射的。那它不是绕着地球转，然后对天空观测找系外行星，不是，它是尾随着地球，然后绕着太阳在公转。
哦，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它要避免光害。那科普勒探测器啊，它的目的就是要找系外行星，然后它只对两个方向，一个是天琴座方向，一个是天鹅座方向。所以你在科普勒探测器里面看到的系外行星哦，不是天琴座就是天鹅座，就只有这两个方向。
嗯，
而且它的方法是用凝滞的方法来找系外行星。
嗯，
也就是说这个恒星旁边如果有系外行星，行星不会发光嘛？那不会发光的天体绕着母恒星在公转的时候，经过母恒星的表面，会把母恒星的光遮挡掉一点点。那因为它的仪器是很精准的，发现光减了一点点，它就可以侦测到那边有系外行星。
哦，
啊，系外行星。
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科普勒星表，就是他发现的这些恒星旁边有系外行星，就编了一个星表。那科普勒90就铁定它当然旁边有系外行星嘛，哈，那它的编号是第90号。那这个探测器啊，其实观测了好一阵子啊，观测将近10年。2018年10月30日的时候，终于故障了，就终止通讯嘛，哈，
嗯，任务结束了。
对，它任务就告了一个段落啊。在科普勒探测器里面啊，它所观测到的一颗主星旁边的系外行星最多的是科普勒90。
嗯。
科普勒90是在天龙座方向的一颗恒星啊。2013年的时候，科普勒探测器啊就发现了这一颗主星的旁边有7颗系外行星。那为什么当时候发现的时候没有发现8颗，怎么发现7颗？因为通常科学家天文学家把这些仪器观测出来的结果啊，然后他们就做一个筛选，然后筛选一些数据，他们都会去检查一些最强的信号，一些比较弱的信号他们就会跳过去，因为资料太多了，然后说不定找出来就发现没有啊，所以他们就把它跳掉，一些最强的然后就留下来哦，去确认它。
嗯，
所以当时候有7颗系外行星信号是很强，他们就断定科普勒90有7颗系外行星。
嗯，
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啊，跟谷歌合作，就利用人工智慧，然后协助筛选这些微弱的信号，用这种人工智慧来协助筛选，这种方法可以把微弱的信号准确度哦调高到96%。以前科学家天文学家看到微弱信号大概就跳过去了，现在就借着人工智慧，结果就在科普勒90的旁边又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
嗯，
那终于知道科普勒90的旁边有八颗系外行星。
嗯，
那科普勒90这一颗啊，这颗主星啊，其实啊，它跟我们太阳是非常类似的啊。科普勒90它的表面温度大概是5930K，我们的太阳是5777，它只有多我们一点点而已啊。
嗯，
这跟我们的太阳是非常类似的。而且科普勒90这个恒星的质量是太阳的 1.13 倍，所以根本就是孪生的恒星一样啊。那科普勒90离我们地球光要走2500年。
嗯，
而且科普勒90旁边的这八颗系外行星哦，有六颗是岩石型的，
哦，
有两颗是气体巨行星。
嗯，
那我们的太阳系里面四颗是岩石型的，两颗是气体巨行星，两颗是冰巨行星，所以稍微有点点不一样，不过非常类似。科普勒90八颗系外行星，六颗岩石型的，两颗是气体的巨行星。那科普勒90跟我们太阳系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吗？科普勒90它八颗系外行星呢、啊，它离它的母恒星都非常的近，非常非常近了、啊，根本不可能有生命可以在那边生存了。所以科学家现在希望能够在科普勒90更遥远的地方能够再找到系外行星。如果能够再找到的话，那就比较有机会能够找到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像科普勒 90b 它第一颗系外行星哦，距离它的母恒星哦只有1110万公里而已。
嗯，
比我们的水星离太阳还要近呢。水星离太阳6000万公里，科普勒 90b 啊，它的半径是地球的 1.3 倍，所以跟地球几乎是差不多的啊。不过它就离它的主星实在太近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另外一颗科普勒 90c， 它离它的主星哦1335万公里而已。那这一颗跟地球更类似，它的半径大概只有地球的 1.18 倍。
哇，
但是啊，它离它的主星这么近，科普勒90所散发出来的辐射、啊、对这一些系外行星也有很大的杀伤力。
嗯，
所以不管 BCDEIFGH 啊，它都离得很近啊。那当然后面的 FGH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举个例子，像科普勒 90H 啊，它的大小半径啊大概是地球的11.3倍，它就比地球大很多，因为后面这个是属于气体的巨行星嘛，巨大的行星嘛。那科普勒90本身呢，它就一颗红矮星了，它的星等非常的暗，大概14等而已，所以你要观测到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那其实啊、哦，2022年3月21号那一天，天文学家跟科学家在找系外行星。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里程碑，终于突破了5000颗的系外行星。今天我就利用一点时间、哦、来跟各位分享天文学家跟科学家在找系外行星的这个过程里面、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找到几个非常特别的系外行星。那这些很特别的系外行星就是在寻找的过程里面、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
嗯、
今天分享了两颗，一个是格利斯581，一个是科普勒90、啊、当然科普勒90讲真的是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居然在它的旁边找到了八颗系外行星、
嗯、
跟我们太阳是一样、
嗯、
那往后会不会找到有9颗的系外行星，有10颗的系外行星，或是找到适合生命在那边生存的，大家都很期待、啊、
是
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嘛，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感谢吴福和老师帮我们做了这些整理哦，因为系外行星你看现在找到5000多颗，说实在的这个资讯量非常的大，那我们呢可以特别来挑一些哎、很特别的，或者是很有意思的，或者是很像地球的，或者是我们对它哎、抱有特别期待的哦，就可以来多加的认识咯。那我们今天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